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13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郑玉文。201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爆出了冷门，是由美国的音乐人巴布·迪伦获奖。稍后我们要看看各界有哪些最新反应。另外，64最后一名囚犯苗德顺可能会在这个星期六获释，民运人士对此有何看法呢？节目中我们将有详尽报道。另外，在今晚的时事大家谈现场讨论，我们要和您探讨中国修订了宗教事务条例，赋予公安更大的权力来打击非法违规宗教活动，这是将宗教管理法制化，还是进一步来打击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呢？我们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首先带您关注今天有哪些重要新闻。在美国总统大选方面，距离大选日只剩下不到一个月时间了。共和党的候选人川普在最近接二连三的事件后呢，正在尽力地恢复他的势头。这些事件包括了一份具有破坏力的录像被曝光，民调急剧的下滑，以及他不断地与共和党党内领导人结怨。尽管他最近遭遇了这些麻烦，一些川普最忠实的支持者仍然继续同他站在一起。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从西维吉尼亚州发回来的报道。
老话说，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对于西维吉尼亚州的矿工克里斯·罗斯来说，这也意味着继续忠于川普。
他坦率直言，他不怕说出自己的心声，他有胆量。
采矿行业在西维吉尼亚州很重要，罗斯很久以前就决心要进入这个行业。
家人所有的人都在煤矿工作，所以这是一种生活方式。
但是煤矿行业遇到艰难时期衰落了，矿工们责怪政府的政策。他们中的许多人热情地支持川普当选总统。罗斯说，他和妻子对最近爆出的川普视频感到恶心，视频中还有针对女性的下流言语。
我并不100%赞同他说的一些话，他确实需要学习如何能更像个总统。
但罗斯也表示，选民们想要改变。
他们对克林顿夫妇感到厌倦了，他们对布什家族厌倦了，这是推选一位局外人的时候了。
川普也是位于摩根敦市的西维吉尼亚大学校园的话题中心。但是年轻的民主党活动人士安吉尔·马伦不支持川普。
唐纳德·川普，我觉得他有点恶心，我不愿意这样说，但是作为一名女性和少数族裔，我对他感觉不是很舒服，我不放心让他来处理女性权利。
同为年轻的民主党人艾玛·哈里森说，她深受希拉里·克林顿的鼓舞。
当然对于我来说，我很想有一天能竞选公职，但愿他能够打破女性的玻璃天花板，这对我来说意味着整个世界。
西维吉尼亚州被称为山区州，是美国最贫困的州之一。专家帕特里克·希基说，这个州年龄越来越老的以白人为主体的人口将川普视为救世主。
川普的观点确实在这里产生了共鸣，因为他传达的一部分观点是经济全球化把美国工人落在了后面。我想没有其他地方，或者说极少的地方，会比西维吉尼亚州更能够感受到这一点。
西维吉尼亚州看起来在大选日会成为川普的主场，那里的选民们看来已经准备好忽略他的过错，希望他能给这个未来不定的州带来改变。美国之音记者马龙，西维吉尼亚州报道。
美国军方呢，在星期四表示，美国打击了在也门胡塞反政府力量控制区的3个雷达设施，以报复最近几天胡塞控制区向美军军舰发射导弹。五角大楼发表声明说，美国海军驱逐舰尼兹号向曼德海峡北部也门红海沿岸的这些雷达站发射了战斧式巡航导弹。声明说，摧毁雷达站将降低对方未来追踪和定位船舰的能力。五角大楼发言人库克说，这次的自卫行动是为了保护美国人员与军舰。 他说，美国将对任何针对美国军舰以及商业航行的威胁做出适当反应，继续维护红海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航行自由。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在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星期三从胡塞控制区发射的一枚导弹预定目标是美国海军驱逐舰梅森号，当时梅森号正在护卫美军两栖登陆舰圣安东尼奥号，不过这枚导弹并没有击中美国军舰。美国官员表示，这也是四天内从胡塞控制区第二次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五角大楼星期二曾经暗示可能会采取报复行动。继续，我们来看到75岁的美国摇滚歌手巴布迪伦获得了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他得奖的原因呢，是在美国歌曲的伟大传统里创造了新的诗意的表现手法。他也是第一位获得此项殊荣的创作歌手，将会独得800万瑞典克朗，大约120万美元的奖金。评委会主席、瑞典学院院士韦斯伯格说，巴布迪伦堪称目前在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巴布迪伦在60年代，他发行了许多广为流传的歌曲，并且呢，在歌曲中记录了美国当时的民权和反战运动。他的著名歌曲《随风而逝》就反映了这段历史。巴布迪伦在60年代被视为美国的反叛文化的代表，曾经被《时代》杂志选为本世纪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之一。稍后回来，被称为六四最后一名囚犯的北京市民苗德顺传出可能会在星期六获得释放，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根据总部在美国旧金山的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的消息，因为参与六四抗议被中国当局关押近28年，被称为是六四最后一名囚犯的北京市民苗德顺将会在星期六获释。在天安门事件时，当年24岁的苗德顺因为向广场上起火的坦克扔了一个箩筐，被当局以反革命放火罪判处了死缓，后来逐次减刑。中国当局为何选在现在释放苗德顺，而他的近况又是如何呢？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 Skype 连线，请六四学生领袖、目前旅居美国加州的周峰锁先生来介绍有关情况。周先生您好。
你好。
是周先生，据我所知您也向对话基金会发出了邀请，想要了解到底这个消息是不是属实，您现在所掌握的状况是怎么样？您看法中国当局为何选择在现在释放苗德顺呢？
我们其实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寻找苗德顺的下落，包括他在监狱中间的狱友，那其实我们一直得不到一个正常的消息。但是呢，过去这些年因为对话基金曾经发布说所有六四囚犯被释放，那么正是这些关注的狱友提出说苗德顺还没有，那后来最后被证实现在这个情况所以这个就是他在狱中应该是可靠的，所以他现在被释放只有对话基金，就是中共指定的这个渠道我才知道。那么如果他是否被释放也只有他们能够确定，现在我们在多方去找，但是还找不到任何的消息。因为他在监狱中间一直非常的坚强，拒绝认罪，他受到很多酷刑但是他从来没有低头，所以一直到现在才释放。他是一直在监狱中间申诉拒绝认罪，所以他最后死缓改成这个20年徒刑，是在5年以后最后就变成一个27年多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现在他就是刑满。那至于他究竟什么情况呢？现在很多担心，从了解的情况来看，说他可能精神不正常，那这个也是很有可能的。我们对此当然非常忧心，我们也呼吁更多的人关注。我们人道中国呢，也准备为他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是。那么周先生，我们知道这个 六四事件已经过去将近要28年的时间了，苗头顺在现在这个时候的被释放，也有人把它解释为这是不是显示当年这个影响了许多代人的这个历史事件已经走入了历史的一个终结点，您的看法？那么就您刚刚所说的苗德顺他可能是目前所知已知最被关押的最后一人，但是不是还是有可能有其他与六四相关的人士仍然被关押，只是外界不得而知而已呢？
这个是很有可能的，因为从苗德顺本人的经历我们就知道，就是真正六四囚犯的情况还是很少被外人知道，包括他现在根本没有下落的这种情况。那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根本不能代表这个事情的终结，因为死难者啊还蒙冤，这个家属还在受到迫害。那比方说今年我们还知道在成都纪念六四还有4个人被抓，他们的8964四君子被抓。那在成都还有陈云飞因为纪念六四被抓，还有现在在服刑的在武汉就是圣观法师，他也是因为在六四25周年的时候纪念六四被抓。那这些呢，这都是中共在这些方面掩盖这六四屠杀真相的一个延续，受害者的这个名单还在不断的扩大，所以这个绝对不是一个终结啊，这只是就是苗德顺他的这种坚强啊不屈，这是这种天安门反抗这种精神的一个象征，这个努力还在继续。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周峰锁先生在今天一早抽空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非常感谢您。继续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中国国务院在这个星期公布了一项新的方案，要推动1亿的农村人口来落户城市。中国官媒报道说呢，新方案将要比以往的政策更具有操作性，除了极少数的超大城市以外，将会全面的放开放宽重点群体的落户限制，这其中包括了农村学生、参军进城农村人口、新时代农民工等等。到底新方案能够如何来落实？它又能不能改善户籍制度的一些缺失，拉近城乡人口的鸿沟呢？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电话连线邀请在广州的中国独立评论人士龚胜利先生谈谈他的看法。龚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好。
是，我们看到中国官方对于新方案的说法是，这个新方案是要来打破玻璃门，要来确保城市的新老居民可以同城同待遇。您认为新方案可以落实这样的一个目标吗？
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就是改变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的这个方案，我们看它有没有改革的价值。我认为有两点应该提醒所有的人关注。我认为这两点是，一个是政治上的目标，一个是经济上的目的地。那从这两个来讲，中国的城镇化改革，不管还是农业人口的改革，从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市场来看，可能这个目标比较虚无缥缈。主持人，
是，那么龚先生，您刚提到了这个目标虚无缥缈，如果不能够落实的话，当局现在在这个时候提出方案的主要目的又是什么呢？那么也有人评论说，这是不是政府要来去库存保楼市采取的一项措施之一呢？您的看法？
首先我们从它的实际操作来看吧。那个中国的这次有农村人口向城市化人口变更的一个所谓的户政制度，以前呢叫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而现在通称啊，就是户籍人口，就不分农业和城市了。那么这个户口它的作用是干什么的呢？我想提问出来，可能大家都在会思考了，它是干什么的？首先，这个户口在中国国内既不能登飞机，又不能出门，又不能使用，还什么几乎拿出去，人家都几乎不能用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户口簿呢，没只有姓名， 没有身份，也没有照片，也没有可以查询的电子所谓的这个资料。也就是说，67年至今的中国的这个户口制是一张空文，就是没有任何应用价值的一种东西。
嗯哼，是龚先生。最后我们大约30秒时间，您刚提到了这个户口制度，中国的改革的官员，城镇改革的官员说，这个户籍其实不仅仅是个制度，它也包括了一系列的公共服务还有福利。但是多年来，我们看到各界一再的呼吁要取消或改革户籍制度。您认为有没有可能，这一次推出的这个农村人口落户城市的新方案，可以拉近城乡人口之间的差距与鸿沟吗？30秒时间。
依然没有可能，因为这种户籍它有几个原因，它百分比占的农村人口的百分率也依然相当低，这是第一。第二，户口本身就是一个空的，而且空了60多年，它没有在实际生活中、社会中和国际市场运行，这是第二。还有第三点，就是户口本身就是见不得人的一个东西，其实用户口这个身份证制度完全可以取代户口，而且在身份证的后台运行，这就是户口部的未来。我的意见表达完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在广州的独立评论人士龚胜利先生，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继续我们再来转移一下焦点，我们看到在2013年的时候，中国官媒新华社曾经报道，中国已经超过了日本，成为过劳死死亡人数最高的国家。那么就在这个星期呢，日本政府首次发布了过劳死白皮书，显示有许多的日本企业存在着超时加班现象，甚至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就在去年底，一名年轻的日本女雇员跳楼自杀的消息再一次引发日本社会对过劳死问题的相关讨论。我们下面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小玉，来了解有关情况。小玉你好。
玉文你好。
是，小玉，我们知道日本政府的劳动监管部门特别针对这个在去年底发生的这名日本年轻女雇员的跳楼自杀事件，认定她就是超负荷加班所导致的过劳死。先来跟我们谈谈这起事件的相关情况。
是的，这是在去年的圣诞节的晚上发生的事情。这天晚上，一名在日本最大的广告公司电通公司工作的女雇员高桥从她的宿舍大楼跳了下去，结束了她24岁的生命，年轻的生命。那么在不久前，日本厚生劳动省东京劳动局三田劳动基准监督署确认到，高桥在生前的一个月，他的加班时间达到了105个小时，这大大超过了日本政府规定的过劳死的底线80个小时的加班时间。那么确认高桥的自杀是过劳死。这一消息传出以后呢，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们知道高桥毕业于东京大学，而又就职于日本最大的广告公司电通公司，在一般人的眼里看来，他的前途无量。可是他就职以后呢，在这个社交网站上不断的这个抱怨说他的工作疲劳。他说呢，已经到早上4点钟了，工作还没有结束。他还说，真不知道这个人生是为了工作，还是工作为了人生。他还提到呢，他的上司曾经在嘲讽他没有女人的味道。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出高桥的心身呢，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宇文。
是，我们知道日本政府在这个星期也首度公布了政府的过劳死白皮书，先给我们介绍里面是怎么说的。那么到底高桥的这个案例，它在日本是一个个案，还是它凸显的是冰山的一角呢？
我们知道这个过劳死一词呢，是源于日本社会。过去日本呢，一直把在企业当中长期工作的这个员工呢，说成是猛烈社员或者是企业战士，是一种荣誉。 但是这种长期长时间的工作呢，导致了过劳死的现象发生，也在日本社会呢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日本政府呢目前正在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不久前公布的这份有关过劳死的白皮书呢，是日本政府首度公布的有关过劳死的白皮书。这份白皮书显示，日本的劳动者，也就是公司的职员等呢，他们的年工作时间呢正在逐渐的减少，但是这个以过劳而导致的心血管疾患或者精神疾患的这个抱怨是要求工伤的这样的案例呢，却在逐年增加。去年2015年呢，因精神疾患，这包括自杀的案例在内了，这个申请工伤的呢，达到了1515例，比前一年增加了59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也提出日本社会应该改变那种以长时间工作为荣誉的这样一种社会意识。不过就在大家议论这个过劳死问题的当中呢，有一名日本大学的教授在这个社交网站上却说呢，加班了一个多小时就过劳死，真是没有出息。他的这番发言呢，引起了人们普遍的这个严厉的批评。他所在的大学武藏野大学呢，也公开表示了道歉。他本人呢，也想撤掉这个发言，但是应该说呢，他的发言还是代表了日本社会相当一部分人对劳动的一种意识。我们记得在2010年，日本的中国的富士康公司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发生了14名员工先后跳楼自杀的情况。那么到目前为止呢，这个自杀的原因还不明确，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劳动环境与员工的身心健康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为此呢，这个过劳死呢，应该说已经不仅是日本社会的一个现象和问题了。
是，小玉，确实啊，日本政府发布的这个新白皮书也引发了相当多的关注。我们谢谢小玉为我们所做的报道。稍后回来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我们要看看中国新发布的宗教事务修订草案，它是真的要将宗教管理法制化，还是要进一步来打击宗教信仰的自由呢？我们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就在9月初呢，中国国务院发布了宗教事务条例修订草案，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有一些宗教人士认为，修订后的条例以宗教法制化的名义，加强了对各种宗教的国家控制与制裁，这是对中国宪法当中所规定的公民宗教自由前所未有的侵犯，严重践踏了中国人民的信仰权利。就近年来发展最快的基督教来说， 中国政府从各个方面加强了对家庭教会的压制和铲除的力度。家庭教会的严冬真正来临了吗？那么修改后的宗教事务条例到底有哪些变化？中共加强对宗教信仰的打压，能不能够力挽中共失去人心的颓势？宗教意识的兴起又是否能够填补中国人的信仰空白呢？我们在今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与讨论。第一位呢是来到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旅美华人牧师郭宝胜。郭牧师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牧师。傅牧师您好。
你好，余文。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同样的，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节目一开始我们讨论的前戏呢，我们要先来就这个修订草案的逐项条文，想要请两位嘉宾来谈谈你们的看法。那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郭宝胜先生，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修订草案，实际上中国国务院的说法是说要开放一个月的让公共的来反映来审议这样的一个修订草案，现在时间已经结束了，
对，
当局到底有没有听到社会各界的反应，有没有可能会做出任何的改变呢？
我觉得基本上没有可能啊，他只不过是走走过场，10月7号呢已经结束了，而且呢，就像那个在去年的时候，他颁布了一个浙江省宗教建筑管理规范，他颁布之后也是先有个征求意见的时间，倒是那个顾约瑟崇义堂还有很多社会各界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对浙江宗教建筑管理规范，但是这些批评意见一点都没有接受，就是他颁布的征求意见稿，实际上就是正式实行的那个稿，原来那个稿件上就是拆除那个十字架的，强烈反对之后都没用，还是保留的，就是所有的天主教堂、基督教堂那个十字架还是要被这个拆除。所以你看到他这个经过一个月的征求意见呢，实际上这个没有任何的变动，他正是实施的话，只不过是走走过场，可能在一些字句上稍微进行一些修改。这次这个颁布之后呢，就是基督教界反响是最强烈的，其他佛教啊。这个伊斯兰教各方面，反应并不大啊，是因为这个那些宗教的话，他们把一些地下教会啊、非法的一些宗教已经打压的差不多了。现在这个天主教地下教会和基督教家庭教会，现在还有很大的一个实力，所以造成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反弹。对，
是。那么傅牧师，我们现在就来带我们的观众朋友来看一看这个相关的这个修订草案的一些条文呢、啊。我们来看到在修订草案的第一章。第三条里面他是怎么说的呢？他提到了，他说宗教事务管理要坚持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相关原则。那么很多人就质疑，什么是合法，什么是非法？当局有明确的来界定吗？那么这里要制止的所谓的非法宗教，很多人说其实它是针对在中国的家庭教会，您的看法呢？
是，这里边呢，你很明显，他这些，所谓的什么是合法，什么是非法，什么是，渗透啊，什么是这个，后边这些他的一些条文呢，都是很那个随机性的。那我想，后边他这个列出的这些，一些具体的这个条文里边呢，也是很难从这个具体这个行政执法上来进行的。那么比如说，那么你自己家里以亲友为这个主体的查经祷告会，那么算不算是非法啊？那么就是说，如果在街上就是说发一个福音单张是这个有多少的非法，是不是也属于这个渗透的一部分啊？所以这里边呢，就是这个随机性非常的强。
是，那么傅牧师，我们继续还要来看到家庭教会在过去呢，我们当然知道它不是被中国官方所认可的合法的教会活动，但是在过去似乎没有受到这么严厉的打压。在习近平上任以后，家庭教会似乎遭遇了更多的这个镇压和打击，能不能够我们简单的介绍目前在中国的家庭教会他们经历的景况是什么呢？
应该来讲，就是在习近平上台以后呢，整体的整个的这个宗教政策是向着一个极端化的
这种控制啊打压的方向发展。那么家庭教会啊，在这个当然法律地位上一直是啊被视为这个非法啊，就是啊这个予以打击。那么我们看到这些他打击处理的方式啊，除了直接啊下发这个取缔啊通知书表示取缔以外，还有就是对这些啊透过这个如果说家庭教会有租用地这个租用房子的话，透过对房东施加压力啊，要求啊这个取消他们的房租合约啊，就是把教会赶走。那么啊在有一些地方啊，像那个贵州的活石教会，那么就集体的歼灭啊，就是对所有的啊教会的五六百个信徒啊，就是逐一啊进行这个威胁啊，牧师传道啊要全部啊被这个关押。那么第三个比较严重的方式，就是以所谓的刑事化的罪名啊，就是控诉他们啊，或者说是非法这个经营罪啦啊，是个啊这个扰乱社会治安啦啊，甚至啊指控一个什么啊经济这样的罪名啊进行这个化处理啊，逮捕判刑。
是
啊，还有位牧师正在等待被判刑。
好的，傅牧师的声音我们现在有点听不太清楚，或许我们待会试图再尝试联系傅牧师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来看一看。不过我们再继续我们现场的讨论，我们想要再来看看在修订草案当中还有两项条文，或许也可以来显示刚刚傅牧师所提到的一些情况。在修订草案的第八章第六十八条里面也有规定到了，他说为非法的宗教活动来提供条件的，要由宗教事务部门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非法财物的，将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另外呢，在第六章第四十一条里面也规定了，非宗教团体、非宗教院校，那么不得组织举行宗教活动，不得接受宗教性的捐献，不得组织公民来出境参加宗教方面的培训、会议还有活动等等。所以有许许多多的这个条款呢，我想这个郭牧师你在事先都已经进行了一番的研究与了解了。很多人说这其实就象征着未来对所有的宗教团体的财务要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对于中国公民未来如果要到海外学习宗教可能也会受到严密的监视，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解读呢？
对，现在宗教条例比旧的呢有更大的一些限制，打着法治化的名义更加加强了对各种宗教的控制和制裁，而且现在呢它规定了很多的处罚的措施，就具体的而且力度非常的强大。以前的话罚款的话顶多几千块钱，现在罚款呢最高可以达到这个30万。你看刚才那个像那个境外组织培训啊这些，他要罚款是30万，这个罚款的力度是非常的强大的。还有很多的一些变化都说明他要进一步的来强化，比方说他提出这个给租的这个屋子啊要进行这个屋主啊也要进行一个罚款和处罚，这个以前是没有的。就家庭教会他没有自己的教堂，那他自己就做一些屋子或者在自己家里进行一些敬拜的活动，这个所以叫家庭教会。以前的话你对这个出租屋的屋主呢他不会进行处罚，但是现在非常明确，就是为非法宗教活动提供场所，就是那些家庭教会的房主房东啊，他们也要进行处罚，非常严重。这样的话就从根源上再来制止这个家庭教会还有其他非法宗教活动的一些活动啊。还有像那个在境外组织培训，我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在香港在新加坡我自己主持过两次大的一些培训啊，那时候国内来了很多。为什么在海外组织呢？因为在国内你没法组织嘛，所以在海外组织非常好，就组织完了之后像我们回去也都没事。那时候对境外的这些营会啊培训啊会议他是不管的，现在是有明确的规定，就是你组织境外的培训会议他会有严格的处罚。包括那个藏传佛教很多教徒啊去这个达赖萨拉去这个印度去朝拜那个达赖喇嘛，以前的话也基本上不问，你如果单单是宗教目的，现在的话他要进行这个罚款处罚。所以你就看到他的这个新的宗教条例更加的严酷。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新的宗教条例，它的内容上就增加了非常多，将近10000多字，而且增加了两章，一个是宗教院校，一个是宗教活动而且它这个处罚性的条例它增加了19条， 比原先呢总共的多了这个26条，处罚性的条例就是说强制性的，你必须干嘛，你必须干嘛这些，你否则的话给你罚款多少多少，所以它就增加了19条，这个显示的就是现在是更加的这个强化，更加的细致化，更加的精致化，在这个控制的力度啊是非常的这个强大。对，
是。那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来了，我们知道中共是一个无神论的兴起的一个政党，但是呢近年来对于中共领导人参与一些宗教活动也时有一些报道，那么到底中国政府为何如此担心特别是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这些家庭教会的发展与它的壮大到底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吗？
对，习近平在今年提出了宗教中国化和宗教法治化这两个主要的题目，然后这次新宗教条例的颁布也是在迎合习近平的这两个方针啊。我们看到他对这个佛教还有伊斯兰教天主教很多一些他也有很多的这样的措施，而且他的宗教化中国化的程度他也是非常的高，但是对基督教来说呢，他的这个中国化的任务更加重，因为在他眼里基督教就是西方的宗教啊，美国的欧洲的，这样的话整个意识形态价值观上跟他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冲突。共产党一到中国来啊，那时候就发起了一个非基督教运动，当时很多人认为那只是一个知识分子发起来的，后来发现呢苏联解体之后很多秘密文件曝光之后证明那个非基督教运动是这个共产国际远东局和青年局联合在中国发起的，所以共产主义要落地中国首先就要铲除基督教。现在随着改革开放之后很多西方的观念来到中国，基督教有大的一个兴盛，然后很多的知识分子律师学者都成为基督徒。你看这次这个新的宗教条例一颁布啊，反响最热烈的反弹最强烈的就是基督教，很多律师啊都起来一些公开信啊，所以你就看到就是在官方眼里啊对他造成巨大的一个威胁的就是目前的这个基督教及其那个家庭教会，当然对这个藏传佛教啊其他的佛教他也是镇压，而且像这个藏传佛教目前的话这种地下的藏传佛教已经没有了，前几天我跟几个藏人聊天的时候他全都面的都国家化了对这个伊斯兰教它就是在控制打压的力度也是非常强，在新疆，然后这个回教的话其实已经比它给中国化了，所以它经常拿着回教的例子说把怎么样把宗教中国化就是这样一个目的。
是，我们来看看，我们有两位网友他们在稍早的时候在我们美国之音的网站上还有在推特上他们发表了一些意见，我们来看看这一位不具名的网友他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那么针对这一次的这个中国国务院所发布的宗教事务条例的修订草案，他也提出了他的一些看法。这位不具名的网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无神论的中共数十年一贯镇压宗教是必然的，基督天主教都主张自由、平等、博爱，这是普世价值的精神基础。专政者愿意自由、平等、博爱吗？所以在中共领导下的所谓宪政、信仰、自由，完全是一纸空文。那么另外呢，一位网友署名齐庄的网友，他在推特上他也发出了这样的一个看法。他说呢，出于现在中国社会道德指数的低下，许多青年人受到基督教精神的感召，自发组织团契。这些东西原本是要对当下中国社会的道德体系的救赎，但是因为基督教具有很强的西方背景，而且中共以无神论立党立政，所以这些民间自发出现的宗教细胞就被当局看作是不稳定的因素，因此呢，要管之而后安。我想继续再请这个刚刚回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傅希秋傅牧师来跟我们谈谈，您刚刚可能也听到了郭先生的一些分析，郭牧师的分析，您的看法，即便在中国当局如此强大的打压之下，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中国基督教的人口不断的在增长，那么今年呢最新的这个统计数据说中国现在有1亿多名的基督教徒，当然这个人数呢还有可能有更多，跟我们谈谈基督教为何在中国有这么大的一个发展，那么它到底对于中国的执政当局形成了什么样的一个威胁？
我想呢，就是这里边就是基督教的在中国的发展本身呢，确实是显示出是越在打压当中啊，反而它这个教会的增长是越快。而在过去60年这个中共统治的历史也已经表明了，那么实际上这个跟这个圣经里边啊《使徒行传》所提供的这个模式也是一致的。那么在中共初期的时候，也就是中国基督徒才有不到100万人，那么现在已经就是超过1亿人， 这也已经表明呢，确实是在这个打压当中啊，基督教啊，就是说基督信仰是不会被消灭的。那么我就是说，中共这种这个政治化的这个眼光来看待基督徒，这是他主要的一个这个感觉到的威胁。那么我想，其实大部分中国的教会呢，绝大部分都是这个非常这个非政治化的。那么即使他们在逼迫当中，甚至在受酷刑受虐待的时候，还是为他们这些为这些迫害他们的祷告。那么在教会里边也有一个口号，就是说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罪犯，多一个教会少一座监狱。所以本身基督徒呢，是一个社会也可以说是民间社会或者说这个公民社会成长的一个积极的健康的稳定的力量。那么结果呢，我觉得是中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么一定要就是说制造自己的敌人。那我觉得这是那个非常不明智的。我也这个很明显的感受到，我觉得说在这个未来10年到20年呢，虽然中共的这个打压是不会停止，但是我觉得教会呢反而会有成倍的会更大的增长。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也有不少的网友在我们的 YouTube 网站上提出了问题啊。我们就先来看一看这位署名叫 Terry 的网友，他提到了他想请教两位嘉宾。他说基督教从来没有与共产党对抗，也从来不说共产党的坏话。那么请问共产党到底在害怕什么？刚刚我们稍微有提到了一些。另外呢，他还想问的，基督教的教义到底是在哪一方面成了共产党的威胁？我想请郭宝胜牧师先给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
对，一个呢是基督教的这个组织性，它本身形成教会啊、团体啊，这样的话在组织方面就对这个共产党这个组织构成了一种威胁啊。另外一方面就刚才说的那个教义，一个是无神啊，一个是有神，然后他共产党的领袖他自己为神，这样的话出现了一个真正的上帝啊，人们都去拜上帝，不拜你古代领袖，所以他给他造成一个恐慌。再一个，基督教认为每个人都有罪性啊，就是每个人都应反思啊、忏悔啊，并不是每个人都是伟大、光荣、正确，这个是非常的这个对他有刺激性的，
对他的威权有很大的影响。
包括美国的这个民主宪政、三权分立，他就强调的是人是有罪的，尤其是君王都要受到限制、制衡，这些最基本的一些价值观出发的。所以他跟中共的这个很多共产党就是引导人民进入这个天国的一个组织，共产党就是祭司这些理论呢是直接冲突的。还有这个共产主义社会，他认为人们通过这个自己的辛苦劳动就可以进入这个共产主义社会，有共产党作为这个无产阶级人类的这个最优秀的组织，就可以带领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但圣经强调就是天国呢在地上实现不了，就除非神亲自来下来所以就是人是因为有罪性所以人呢可以来不断的改变这个社会，朝向那个公义，但是人不能打造成一个天国出来。所以还有很多的一些教义呢，直接跟这个共产主义的思想理论造成一种冲突当然，基督教也特别强调人是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人都有上帝的尊严，就是人权思想的最根本的来源实际上就是神赋人权，上帝造了人，赋予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这些观念呢？跟着中共的这种阶级斗争就是说共产党它是最好的，其他的人非党的都划分为另外一个还有这个无产阶级跟其他阶级的这种分离，就是人都是有差别的，这是共产党的这个教义。但是我们基督徒基督教强调的就是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都是有尊严。所以你到民主国家看，每个人都得到尊重，都得到这个爱，原因是这个教义的这个不同。所以他共产主义是在天生的跟这个基督教教义有这个敌对性的。对，
是我继续想请教我们的傅希秋傅牧师您的看法。另外呢，我们也知道这次在修订草案里面，刚刚我们提到习近平多次提出的宗教中国化，那么很多人说其实他就是走宗教共产党化这样的一条道路。这次在修订草案里面，同样的他也规定，他说宗教团体应当是依照国家社会团体的管理有关规定来办理登记。所以很多人怀疑，原来宗教团体已经不属于是社会团体，而是属于国家的一个团体了。您对于相关的这个规范呢，您觉得中国共产党现在他们到底在把宗教团体作为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管制和规范？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次这个修订后的条例跟2005年其中还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不同呢，就是说
他把整个的执法，就是对宗教这个团体这个宗教神职人员或者所谓的合法宗教活动场所的这个界定这个执法范围呢，扩大到这个街道办事处，甚至一个这个村的村委会都可来决定，都可以来决定是否你是这个非法的宗教活动，是否是来禁止，是否来进行罚款甚至这个拘禁。那么这一点上呢，我觉得说显示出他整个所谓的法治化的这个名义呢，就是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打压和控制。我是觉得说这个习近平他这一次的这个措施呢，当然我们知道是在这个出台这个新的条例之前已经有两年中央统战部和国家事务宗教事务管理局以及一些这个党办的媒体部门呢，已经做了两年的内部的很深入的去所谓的调研，实际上这是一个他们内部已经形成一个打压的共识，下一步呢只是一个实施的问题了。那么我想呢，就是他这个总体的思想呢，从这个刚才郭牧师也讲了，就是说整个他是这个向左转的这种共产这个教条之下呢，他是不容忍有任何不被他绝对控制的独立的这个无论是大大小小的像这种宗教团体的存在。所以这次呢，就是说他这个宗教团体已经不仅仅只是宗教事务部门来管理，而且还有国家的其他那个行政部门，甚至最近还出台了一个这个特别的这个可笑的东西，就是说所有的社会所谓的 NGO 这个中国国内的非政府组织呢，都必须设立党支部、党委会。那么我想不久呢，很快就会出台，就是说在教会里也要有这个党委或者说党至少有党组织的存在，来进行直接领导这种这个中国化这个基督教的这种现象了非常可笑的。
或许来呼应傅牧师的这个说法
对。我对那个傅牧师那个有点补充一下，就是说他原来的条例呢，他就说的宗教机构呢可以登记这个社会团体管理办法，但是现在把这一条取掉了，就是说他就是宗教事务呢宗教组织它属于这个国家社会团体，就是说它实现一个目的，就是党外无教，国教一体，就是共产党之外再没有宗教，然后国家和教会融为一体，实际上就是当时希特勒在做的。所以家庭教会以前呢叫北京守望教会，曾经认为自己是这个社会团体，他曾经到这个民政部门要求登记，现在还有很多家庭教会也有这种想法，就是我们是社会团体，我们要到民政部门主管部门去登记，但是现在把这条路给堵了，因为新的条例它规定，就是宗教团体不属于一般的社会团体，它属于国家社会团体，它就是国家建立起来的那些宗教才是真正的合法的宗教，国家不建立的都是非法，而且把家庭教会通过民政部门登记的这条路给堵死了，就家庭教会在法律上起码现在是非法的了。对，
是所谓的这种国教一体的这种情况，我想请傅牧师也继续谈谈他对于普通的这个中国百姓，他们在选择宗教信仰或者希望拥有宗教信仰上，他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打击，或者什么样的一种产生什么样的一种威吓作用，您的看法？
像它所产生的这个无非就是说在法律地位上绝对就是说铲除任何就是不隶属于它所谓指定的绝对控制的三爱国宗教团体之外的这个家庭教会，或者说任何其他独立教会团体的出现。那么在这个具体活动上，那么当然他可以随时选择性的执法来对任何不经过他批准的或者他视作不稳定的这种这个宗教活动啊，包括家庭的团契查经祷告，甚至这个学校里面的任何的宗教动进行这个打压。那我想这是给他的一个很大的这个打压的空间。但是我觉得说整个宗教事务条例我昨天跟一个北京的学者也谈这个事情，就是说其实大家都认为这一次很大的这个一个特点呢，这个新的条例就是说大大的细化了它的这个执法的范围、执法的对象但是就是说在实际执行上
那么我觉得它根本不可能啊执行得通。
嗯
啊，实际上是会反而会降低这个法所谓的这个法律法规的这个严肃性和有效性。因为啊，这一亿多人口的这个基督教，这个中国的光是基督徒的团体，那么有超过至少8000万的是在这个独立的是教会这个崇拜，他不可能说八千万啊，甚至800万都抓到监狱里去，这个是不可能的。
嗯，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这些一旦不能实施，也只能是这些执法部门啊，还是走老路啊，就是说。选择性的执法啊，上边有一点这个风声紧的时候抓几个人啊，如果不紧的话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我不觉得说他这个条例呢会能够得到有效和全面彻底的执行，只能途中增加这个法律的这个可效性。
是在我们请这个郭牧师继续就这个到底这些修订草案能不能够来落实执行之前呢、啊、我们也想来看一看我们在网站上几位网友特别刚刚呼应这个傅希秋牧师所提到的这个有关于比如说民间的 NGO 组织，我们来看看这位署名 Lloyd Harbour 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了，他说中共要打击的不是某个宗教，而是要打击那些中共无法渗透和监控的组织，比如说公民权益 NGO。 那么如果中共无法安插眼线，就必须被打压和取缔。中共最怕的就是无法控制的民间组织，因为中共自己就是民间组织起家的。我想请郭牧师继续来谈一谈，那么除了针对这位网友他的这个意见之外，您可以做一些您的回应。另外针对刚刚傅牧师提到了这次的新修订条例，很多人认为其实真的要落实执行是很困难的，而且是不可能的，您的看法？
对，我赞同那个傅牧师的观点啊，因为家庭教会的话已经发展了60多年，在这60多年当中跟中共进行了长期的抗争和博弈，而且没有夭折，所以更大的一些风浪出现呢，家庭教会也能挺过去。他也研究了很多的方法，就像打游击一样，敌进我退啊，敌退我进啊，啊，还有他们在晚上那个聚会啊，这个是他们要到移民宣教，就是离开这个地方啊，所以他这样一种打压呢，反而会使很多的信徒更加有那种权力的意识。因为以前呢，他们还有很多的盼望，就觉得我们可以合法化，通过社会团体管理办法注册。现在这些办法全都给消除了之后，他们有更加强烈的这种抗争意识、反弹意识之后呢，政府的基层管理部门他根本就是说控制不了。所以现在的话，他只能处在一个长期的博弈和打游击战的一个状态。我相信呢，反而这个逼迫会造成一种更大的一个复兴啊。至于这个网友呢？他提出的 NGO 和家庭教会呢，这个有一定的相似性，就是在中共他对任何的组织呢，他都会进行这个控制派眼线，包括你做一个钓鱼协会，如果全国有个100多万，他都害怕你，他都想把你颠覆了。但是这个宗教组织跟一般的 NGO 又不一样啊，又更加这个厉害的一面，就是他有教义性，他在这个教义方面呢，跟共产党的共产主义有抵触性，而且宗教组织更容易那个组织人，是煽动人，可以说。你比方说前段时间有一个叫华藏法门在那个珠海啊，他就是发展了就是大概几十个人，最后他那个领袖就判了那个无期徒刑啊。你就看到他为什么对这些宗教领袖判得这么重，因为宗教领袖他具有很大的这种煽动性，而且在这个思想上教义上对共产主义有更大的这个颠覆性，尤其到社会的末期啊，你看到很多的这个宗教所谓的一些邪教啊都起来，像这个清末的时候那些白莲教啊，什么天道教啊，这个教都起来作为他反抗的一个主要的力量。像这个元朝末年朱元璋的那个明教，因为他有思想有理论，再加上组织，这个就跟一般的 NGO 是不一样的。所以宗教组织呢中共呢既怕他的这个组织性，又怕他的这个教义性、理论性和这种旗帜的作用。所以对宗教是他特别担心的。
嗯哼，是。但是在讨论中共当局对于宗教的处置态度的时候，也有一些新的说法，就是认为说，中国政府是不是对某些宗教持有不同、有差异的一个态度？我们看到，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习近平在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会时，他在发表演讲的时候，花了很大的篇幅来阐述佛教。那么近年来，在坊间也有很多的媒体报道，习近平与他的夫人彭丽媛是这个信仰佛教的信徒。那么也有很多人说，是不是因此他在对处理佛教议题的时候会采取比较宽松的一种做法？我们现在也有一位网友署名叫 Ed Zhao 的这位网友，他也提出了类似的一个问题。他说呢，中共对待不同宗教的政策 其实是有差异的。当局为修缮汉传佛教寺院是一掷千金，但拆除基督教教堂、限制基督教的传播却又不遗余力。在打压回教原教旨主义时，则是不择手段。他想请教的是，中共当局厚此薄彼地对待不同宗教，是不是出于维稳的目的呢？那么这样的一个宗教政策，是不是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要求？我想请傅牧师简单一分钟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是不是有所谓这种厚此薄彼的一种处置态度呢？
这个是比较明显，玉文，你如果能够仔细读这个里边的新的这个条例啊，这个文本里边关于对宗教这个就所谓的这个神职或者宗教这个人士这个任命他的资格的这个任命的问题上，很明显是存在着不同比如说就是除了基督教之外的其他的宗教的这个神职人员的任命他的认可呢其实都是在县级的宗教事务管理部门和他的所谓的爱国宗教团体进行就可以了。那么但是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主教、神父、牧师这些这个传道的任命和这个资格的认定呢，都需要到至少是省级以上的部门来进行审核和批准。那么这一点是很明显的。那么因为从佛教上来讲的话呢，其实已经是化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可以送书。
是，好的，傅牧师，我们现在又听不到您的声音，我们就交由我们在现场的郭牧师。您就此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对，中共他对各种宗教确实是区别的对待，就是因为不同宗教它的这个教义的不同，还有那个中国化程度的不同。比方说汉传佛教，它已经彻底这个中国化了，而且它的教义呢本身它也不强调原则，它实际上本身是一套哲学智慧，所以对它的政权呢没有任何的这个危害性，所以它要大力的发扬这个佛教，尤其佛教是代表着中国嘛，所以这个宗教中国化当然对藏传佛教它是另外，因为藏传佛教要崇拜达赖喇嘛，对它构成威胁。所以实际上根据中共的宗教局的内部的人士透露，就是说其实中共最害怕的呢，首先是这个伊斯兰教就是新疆的这个伊斯兰教，因为这个恐怖主义很多一些东西从那里渗出之后，对它非常的有冲击力。第二个呢是这个天主教，就是地下天主教，因为地下天主教直接跟梵蒂冈的教宗有联系，而且天主教认为他们全世界就一家，他的组织性很强的一个金字塔型的，所以对他的政权的威胁性非常大。第三一个他们害怕的才是那个地下的家庭教会，所以他主要是根据他对政权的一个威胁程度和教义跟他的这种对立差距来区别的这个对待。汉传佛教目前就变成他这个利用的一个对象，包括这个已经中原化的这个回教，实际上他也跟他们关系也比较亲善所以他肯定以后还会继续采取这种区别对待的这个方针的。对，
是我们有一位网友署名叫 Umar Wang 的网友，他提到了，他说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家长引导参加宗教活动到底是不是违法，这在中国是违规行为。就在几天前我们也看到类似的报道，在伊斯兰教禁止家长带领儿童引导他们参与伊斯兰教的相关活动。那么在其他国家是什么样的情况？另外我们也要再看到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宗教立法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还有它的目的到底在哪里。那么中共这次的这个条例里面，当然很多人说这是为了打压宗教的自由，但是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宗教立法它的重要性到底在哪里？
对，首先那个在美国的话，就是孩子的教育它肯定是父母来负责像我的话经常带孩子去教堂，从小接受圣经的教育，这是非常正常的。就是说在中国的话说青少年不得加入宗教活动这完全是违背宗教信仰自由的。因为这个你生了这个孩子，他的宗教信仰呢在早期的你完全的可以有权利给他进行灌输培育另外一个关于宗教立法的话民主国家基本上都对宗教都不立法的。美国因为他有这个第一修正案，就是说church 和这个 state 就宗教教会和这个政府它是分离的，你如果美国政府制定一个宗教法律那肯定是违背美国的立国精神的。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情况下，你如果宗教立法也可以，但是宗教立法必须要全国人大或者是人大常委会来立法是对的。但是现在的这个所有的宗教事务条例都是国务院行政法规，这是完全就是违背一个 中共他自己的立法法的一个精神的，所以他实际上是违背现代法治精神。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相关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结束。再一次感谢傅希秋牧师还有郭宝胜牧师来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和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我们要带您关注的是政客的私德，它到底有多重要？还有中国国足输球，球迷炸了锅。在明天晚上8点到10点，请您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晚安，我们再会。